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杨谦哎，小凡啊、
哎、
这个周末我看你发朋友圈带着孩子去钓螃蟹了、嗯、
对啊对啊就在我家附近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
哦、
但是呢其实都是小螃蟹就是很小的都不能够带回家所以我们就、钓上来了然后就把它们扔回大海里、
嗯、
还钓了一个海星呢
我看见了
对
这样
我女儿好开心、啊、
对这样还培养孩子这个爱心哈不符合标准的要让他回归大海
对, 对, 对
钓没钓鱼啊
哦，我们没有，但是我看到有人在那边钓鱼，
大吗？
都是很小的，然后，对啊，但是我觉得，因为夏天嘛，大家都很喜欢到户外去运动，
嗯、
因为尤其是那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大家真的是在家里面都憋得都快要发霉了，所以现在天气好的时候，就尽量呢可以到户外就去户外。
对，你是比较幸运啊。周末呢，我们几个人还真约好了去海边钓，结果呢跟下饺子似的、
嗯，
根本没有车位啊。
是吗？
嗯。
嗯，哎，讲到这个钓鱼啊，那个杨大哥，你知道“鲶鱼效应”这个词吗？
哎，好像没听过，但是我知道鲶鱼好像是吃尸体的。
是是是，它是一种是以其他的鱼为主要食物的一种鲶鱼，
嗯、
它是身上没有鳞的，然后头扁扁的，它的嘴巴旁边有几根胡须的那样的鱼。
对对对，
是。那为什么要说鲶鱼呢？因为这个据说啊，这个挪威人呢、啊，他们是很喜欢吃沙丁鱼的。
嗯，
那他们最爱吃活的沙丁鱼。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渔民他们有时候去出去出海捕鱼的时候啊，那一捕就是很多的鱼，那没有办法是将每一只的沙丁鱼都保持着它活的运回港口。
嗯、
那很多时候在这个运送的这个中途呢，它有些鱼就会死了。但是呢，有一条渔船，它总是能够让大部分的沙丁鱼啊都是活着回到渔港的。
哎，
那。所以很多人他们就很好奇呀、啊，
嗯，
那但是他这个船的这个船长啊，他就保守着他的这个秘密。那直到这个船长去世的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个秘密。
哦、
原来呢是这个船长啊，他在装满沙丁鱼的这个鱼槽里啊，放进了一条这个鲶鱼，因为这个鲶鱼它是吃其他的鱼的。
哦，
那你想象一下，当这个鲶鱼进入这个鱼槽之后，那它由于这个环境很陌生，它就会四处的这样子游啊游啊游。
嗯
那这沙丁鱼看到鲶鱼就好像看到了条鲨鱼就好像我们人看到鲨鱼一样
赶紧跑
然后就很对呀、啊、就赶紧就很紧张他们就到处又游来游去就加速的游动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船长他捕捉回来的沙丁鱼大部分都可以活蹦乱跳的回到渔港了这个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就是这个意思了、
嗯、
其实我是昨天去查的
船长真聪明啊、
嗯、是其实这个鲶鱼效应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说啊透过引入一个强者就是这个鲶鱼、
嗯、
那就来激发这些弱者啊这些小沙丁鱼他们可以也变得更加的强壮这样的一种的效应
嗯其实我们都应该啊诚实的问自己一个问题
嗯
我是鲶鱼呢还是沙丁鱼哎或者呢两种都是吗在人生的这个旅途中啊我们也许呢就像那些沙丁鱼一样哈从大海啊到港口啊啊从出生啊到死亡啊从摇篮啊到墓碑哈都是一条不变的道路也像啊那些沙丁鱼一样刚才你举例哈
嗯
一路呢只有啊吃啊喝啊拉撒睡哈、
嗯、
一生呢安安逸逸的这种度过哎以至于啊活着都奄奄一息了毫无生气
是
哎因此啊在人生的路上啊我们急需要有鲶鱼相伴、
嗯、
那时候呢我们才能啊生气十足啊到达这个终点
是啊那对于结了婚的夫妻来说啊有时呢也会出现这种鲶鱼效应的一个情形、
嗯、是
但是我们想一想啊还是蛮有神的恩典的因为当这两个性格思想背景专业各方面都不相同的人呢、啊、又一辈子的在一起真的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是
真的是需要极多的爱心信心还有耐心的
耐心很关键、啊、
是
嗯 哎，小凡啊，刚才你讲了这个鲶鱼的这种效应哈，有人呢也喜欢拿身上长满刺这种豪猪啊，来比喻结婚之后这种夫妻彼此适应的这种景象。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冬天啊，大雪纷飞哈，天寒地冻的。哎，豪猪们呢，为了这个取暖呀，它只能啊抱团在一起哈，一起抱团取暖。这个身上这个刺呢，肯定会刺到对方。哎，可是呢，他们一分开呢，却又冷得受不了了，只能又在一起了。
是，
哎，豪猪们呢，只好学习来调整自己啊，彼此来适应对方的刺。
是，对，像豪猪们这样子啊，哎，离开了又活不下去，会被冻死。可是呢，挨得太近呢，又会被互相呢给刺痛，这样一个情况啊，其实真的是我们有时候大部分人的这些婚姻的一个写照。
是。
那也有一些的婚姻专家呢，他们就说啊，当今的这个婚姻制度啊，真的是已经摇摇欲坠。现在这个离婚率啊是节节上升，很多的人都对婚姻的看法是逐渐都变得很悲观，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选择不结婚，或者说他们也就不是很去很重视把婚姻是看作是一件很神圣的一件事情，就越来越随便了，他们就不愿意去许下这个承诺。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好像我们看似是一些绝配的佳偶啊，有可能突然间有一天你打开这个早上你看手机看微信的时候就说哦，他们分手了，他们离婚了。
对，
真的。所以说呢，以前我们总是说啊，有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然后两个人可以白头偕老，现在真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不能保证了啊。哎，小凡，我们常常说哈，男女有不同，是吧？有人呢将男女之不同呢来比作啊水牛与蝴蝶。
是，我听过这个说法。
是啊，男人跟女人的表达方式啊都有很大的不同。
嗯，
男人呢一般的表达是客观事实与这些资料的这些信息。
对。
那女人呢，除了用表达客观事实与资料啊这些信息之外呢，还用来表达思想与情感。
是。
女人讲话是很自然的，是像呼吸一样的。但是呢，男人呢就不太喜欢啊使用言语来表达思想与感情。
是的，杨大哥说的没错。那这男人呢，他们喜欢在思想上，他们会去做些推理啊，去分析，他们需要一些事实的去来证明。那我们女人呢，通常都是喜欢是靠直觉还有这个第六感，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蛮准的。所以有时候我老公也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这个直觉其实也很准呢。所以有时候男人呢还是需要听一下女人讲的一些事情，
没错，深有同感。男人啊，在心理上呢，喜欢被人尊重啊，被信任，被欣赏，被接纳，被鼓励啊。女人呢，则喜欢呢，被关爱，被了解，被肯定，被欣赏。
没错，那男人呢、啊、对成就感的看法就是啊，权力啊，一些可计算的一些成就。但是女人呢，就是讲关系啊，活动，还有一些社交的圈子来达到她的这个成就的这个过程。因此呢，很多的男人啊，在结婚时都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因为呢他的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
是。
那因此结婚以后呢，就应该发展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就感了。
那对女人而言哈，这个所谓的成就感才开始没多久呢，女人呢还在期待着男人啊那种山盟海誓啊，刻骨铭心的这种恋情的这种持续。
是啊，那像我们之前在一本书叫做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里面呢，作者也说啊，这男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啊，他们是喜欢躲进这个防空洞，你要给他一些空间啊，不要去打搅他，他在里面过一段时间他就自己会出来了。可是呢，女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挫折的时候啊，就喜欢是找人来倾诉的，而且他会一个劲的不停的在那边讲。可是他讲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需要你给他一些的一些的结论呢？也不是。其实我们要做的，或者说男人需要做的，就是去倾听。然后女人讲着讲着，他就把里面的一些这些思绪，他的一些头脑的思绪，就把它给梳理好了。然后之后也许就没事了。
对。
所以说呢，夫妻啊，真的是应该要容忍对方使用跟自己不同的方法。所以就说男人呢就要学会去听，那女人有时候也要学会放松，不要太紧绷绷的了。
是啊，来自不同家庭的两个人哈，结婚前呢彼此啊有深入的了解呢并不可能，但是呢婚前被不同所吸引的大有人在。
是
啊，婚后呢这个不同 却会成为啊婚姻的一种杀手。因此啊，夫妻需要认识啊并承认男女这种不同，更要学习呢以爱心来接纳彼此这种差异哈。不但呢要学习欣赏对方这种长处啊，更重要的是啊要彼此互补，使两个生命的联合呢成为倍数的这种效应，使家庭呢成为有爱的地方，并且啊发挥最大的这种功能。刚才你说的沙丁鱼哈，
对，
沙丁鱼呢以鲶鱼的这种搭配，哎，虽然呢有磨练
有
困难，
对，
但是呢却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旅程啊。
是，到最后两种鱼都可以生存下来。
对了，都回到港了。
是啊，那家庭啊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结构，那也是一个得喜乐得安慰的避难所，是一个避风港，更加呢是一个歇息的地方，那一生和谐的夫妻关系啊才是最蒙福的。
是，
相依，这个家是上帝向你见证他的应许，不要动摇，不要怀疑，要坚定地走下去。一个家属于你们的地方，一个家是你梦寐以求。走过了多少跌跌撞撞，一路上是你陪着我成长。一个家让飘荡的船幸福的归航，一个家可以让你把心放下。相爱是我们坚贞不变信仰，有神与我们同在，相信未来的路程会不一相信，
让我们相信，
再多苦难也要紧紧地相依，
紧紧相依。
这个家是上帝向你见证他的应许，不要动摇，不要怀疑，要坚定地走下去。一个家属于你们的地方，一个家是你梦寐以求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多少跌跌撞撞，一路上是你陪着我成长。一个家让飘荡的船幸福的归航，一个家可以让你把心放下。相爱是我们坚贞不变的信仰，
们同在，相信未来的路程会不一样。你们幸福的见证，让我们再次看到了盼望。
歌曲回来，我们来谈谈啊，为什么有人说啊，这恋爱不能叫做爱？哎，杨大哥啊，你知道吗？有精神科的医师跟心理学家，他们就说，这个坠入情网的经验呢，不能算是真爱。那他们还是给了理由的。那首先呢，他们就说啊，这坠入情网啊，不是一种理智的行动，或者是有意识的一个选择。所以人家就说，你一旦你恋爱了，好像这个人像傻了一样的。
是
啊，
对。
不论呢，我们可能是多么的想要坠入情网，那我们呢却不能够让这件事情发生。那另一方面呢，在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寻求的时候啊，哎，这种经验就有可能就会临到我们了。就好像说，这个坠入情网是你情不自禁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哎，有时候我们是在一些不太适当的时候，跟一些不太可能的人坠入情网，就是不是时机哈。
是，那第二个理由哈，坠入情网啊，并非是真爱，因为啊，那毫不费力，在恋爱期间啊，不论我们做什么事，很少啊需要用到自律或者有意识的去努力，是吧？我们打给对方啊，像煲粥一样的这样打电话，
是啊，讲几个小时都不愿意挂电话。
对了，有这个体验哈。为了和对方见面所花的这种旅费啊，还有买一些礼物啊，以及啊付出的心血啊，对我们好像都不算一回事儿。
是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恋爱嘛，
啊，
就像鸟哈，天性的就来筑这个巢一样。恋爱经验的天性呢，推动他们彼此啊，在做一些古怪啊或者反常的事，但他们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不觉得啊，他们觉得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对
对啊，但是旁人就会觉得，哎呀，你真的是就是无可救药了。
是，
对。那最后这个坠入情网的经验不能算是真爱的理由呢，就讲到一个在恋爱中的人呢，他不是真正有兴趣去培育对方的个人成长的。那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如果真要问这个目的何在，那是要终止自己的寂寞，那经由婚姻来达成这个结果。那恋爱的经验呢，既不注重自己的成长，那也不注重对方的成长和发展。那然而他却给了我们一种哈大功告成的感觉，
是
以为呢我们不再需要成长。可相反的，我们已经处在人生快乐的一个巅峰，那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啊待在那里。那当然我们所爱的人呢也不需要成长，因为他是完美的，那我们就只希望他可以继续的保持原来的这种完美。
谈恋爱时我们往往啊会被与我们性格相反的人所吸引，
是
哎，这可能和同极相斥啊异极相吸啊这个物理啊定律是有关的。例如啊，活泼外向的会喜欢呢冷静思考的，是吧？动作敏捷的呢会欣赏啊这个慢条斯理的，是吧？还有呢，最让我不解的啊，是那种怎么说精打细算的人，最后呢往往会啊配上这个花钱大方的人。
是，或有可能他自己很精打细算，但是一旦当他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愿意为对方去花这个钱，
很大方。
是，那在恋爱中的人呢，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以为啊，他所爱的这个人是完美的，
那个时间啊都是完美的。
对，但是别人怎么说呢？啊，没有关系，别人说他不好，你就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说嘛，你这太有偏见了，我觉得他很完美啊。但是呢，当这个恋爱情绪的这个波 浪平息之后，如果说他们最后真的结婚了，他们就是回到了这个真实的世界，
对，
两人之间的这个差异呢就显示出来了。
嗯，
那以至于呢有可能啊几年之后，那他们当中呢就会有人会说了，哎呀，我们为什么会结婚呢？我们真的是性格太不相同了，我们总是意见不合啊。
但在恋爱的高峰时候啊，他们总以为啊两个人意见是一致的，因为啊互相迁就，是吧？那么为什么进入婚姻以后他们就开始有那么多的矛盾，两个人意见也不一致了呢？
是，那难道说婚姻真的就是爱的坟墓吗？那有婚姻专家呢，他们就出了一本书，他们就设计了一套的办法，那是可以用来帮助夫妻啊来面对现实，不再逃避问题。那目的呢，就是要夫妻一起来发现，并且啊创造一种新的沟通的模式。其实很多时候啊，都是他们在沟通的一些方式上啊出了问题。
对，
那这呢是一种啊力所能及的，而且呢也是可以让彼此啊都满意的一个方式。重点就是让夫妻双方他们要真实的来说出各自的问题，并且呢也是学习来认真的来倾听对方，来尊重彼此的感受。
是，
那这当中啊是有9个步骤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首先来看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定义问题，就是真实的表达正在困扰你的问题，而且啊要越具体越好。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大家有时候往往在吵架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是在讲不同的事情。
嗯，
首先你要把你们都在为哪件事情有这个分歧，要先把那个问题给讲清楚了。
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体会感受，哎，清楚完整的告诉对方的你的感受，让对方呢经历并体会你的感受，那就是所说感受对方的感受。
嗯，那第三就别忘了，你是真正关心他的人。那千万要记住，一个融洽的两性关系啊，就好像是一件非常精美的工艺品，它是需要有许多的材料，也要花很多的时间把它给完成的。那在种种的问题之中啊，你跟配偶的关系才是最应该值得珍视的。
是啊，那么第四点就是警惕自我虐待。
嗯，
哎，当彼此关系啊不顺意时，哎，特别要留意啊你自己的情绪，不要让那种消极的行为模式啊来全部的来占有你。
是，那然后我们再来看这第五个步骤，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意。
嗯，
你要敞开你的心门，相信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得到谅解，并且呢有各种不同的解决的方式。那这样呢你就不至于啊是陷于一种固步自封的境地，那任凭每次的争吵把彼此之间的感情鸿沟而挖得更深。
嗯，那么第六个步骤呢就是担当责任。哎，你要扪心自问啊，在这困扰的状况里，是否也应负有部分的责任呢？通常说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对
啊，那么这里边说呢，就是夫妻的问题啊，不可能只有一方来引起来的。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这第七个步骤呢，就是讲到要尊重彼此的差异，要记得对方跟你不同，学习理解你的配偶啊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在各个层面啊都存有与你相异之处，那你呢必须要尊重这些差异，那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设想，要学习将心比心，那这样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是啊，那么第八个步骤就是自觉性创新。哎，你希望啊在对方心里占有何等的地位，你就应该啊把他也摆在你心中相同的这个地位上，培养一种崭新的眼光来彼此欣赏与尊重这些人格的特征。
嗯，那第九个步骤呢就是讲到要寻求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在你们做一个决定之前啊，要记得你们是两个不同的人，那这个决定必须是谋求双方共同的福利的，不应该啊是只为单方设想啊。那做决定啊不是说啊谁输谁赢的这个问题，整个的协商的过程是着重在彼此的尊重还有信任，那这样呢才会使夫妻关系更加的亲密，更加的有长进。
嗯，以上我们总结了9个步骤哈。如果你过去与另外一半因意见上存在着差异，那就认定你们之间的关系呢将永成为这种僵局，请你务必要打消这种危险的这种想法。你所面临的状况啊，通常呢都意味着你们的关系啊需要调整， 也许你们的互动引擎呢就需要做做维修，换换机油了。
是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想要对自己的婚姻下功夫吗？那现在啊就是最好的时机了。
是，
不要啊说等到孩子长大之后才开始、
嗯、
那当你爱惜你的婚姻的时候，你会对你的孩子也有正面的影响。因为想一想，如果你的孩子是成长在父母亲相爱这个气氛和谐健全的家庭当中，那他呢也就自然会学习到如何扮演好婚姻还有一个父亲或是一个母亲的角色。那所以当你在建立家庭生活的时候，也是在教导你的孩子如何的彼此相爱。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是杨谦。
我是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大家再见。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他们比得相安心，他们比。